三个条件。洛阳市某厂技术科有一个女技术员，名叫沈玉霞，她今年32岁，已经有了孩子，但还像姑娘那样漂亮，特别是那只小巧玲珑的鼻子，一笑起来更增加了几分姿色。她丈夫是本厂翻砂车间的工人，叫刘长明，虽说长相不如他，倒也有几分英俊。沈玉霞前年从业大毕业后，当上了厂里的技术员，不久又被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。刘长明也由一般的工人被选为车间主任，他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比翼双飞的鸳鸯鸟。厂里的工人和干部一想起这对夫妻，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。常言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谁也想不到，沈玉霞最近突然闹着要跟刘长明打离婚。开始，人们以为小两口一时生气，慢慢的就好了。后来，他俩一直从厂里闹到法院，法院又通知厂里协调协助，这才引起了全厂上下的震动。大家议论纷纷，都感到蹊跷。这一对平时连脸都没红过的夫妻，怎么突然闹到了这一步呢？这确实是个谜，不但外人猜不透，就连沈玉霞的丈夫刘长明，心里也是一盆浆糊。他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出有什么对不起妻子的地方。这天轮到刘长明休息，他就把妻子和自己的脏衣服收拢来，准备洗一洗。谁知在抖妻子的布衫时，衣袋里掉出一封信，他拾起一看，是北京寄来的，觉得很奇怪。这么多年了，从没听妻子说过北京有什么亲戚朋友呀。再抽出信纸一看，他的心猛地一下抽了起来，信上竟是一些亲呀爱呀之类的话，最后写着：我在这儿已经给你联系好接收单位，盼你火速办好离婚手续，只要咱们一结婚，很快就把你调到北京来，火速火速。刘长明看完信，急得差一点晕过去。正在这时，沈玉霞急冲冲地回来了。沈玉霞回来干啥？取信的。她去上班，刚走到厂门口，突然想起早晨换衣服时忘了把信掏出来，便急急忙忙往家跑。她一进门，见丈夫手中拿着信，吃了一惊，赶紧上前一把夺了过来。刘长明恼火地问：这是谁的信？沈玉霞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她说啥呢？她理亏呀。原来不久前，厂里派沈玉霞去北京几家工厂参观学习，在这期间，她偶然遇见了一位高中时的同学。当初在学校时，他们曾谈过恋爱，后来那位同学随父母调到了北京，从此便杳无音信。这次见面，那位同学对他十分亲热，领着他转了颐和园，参观了13陵，逛罢动物园，又跑八达岭，天安门前照了相，景山公园留了影，还两次请他进了烤鸭店。最后那位同学又把他领到家中，参观了31厅的大单元和现代化的家庭设备。沈玉霞眼红得直咂嘴，可那位同学却唉声叹气：万事如意，就是少了个终身伴侣。接着便把自己爱人病逝，没有留下一个孩子感到寂寞的苦水一股脑儿倒了出来，言谈中还不时地流露出对沈玉霞的爱恋。 两人越谈越投机，沈玉霞终于顶不住那位同学的引诱，答应回家和丈夫离婚，然后调到北京去。就这样，从北京回来后，她便昧着良心同一向情投意合的丈夫闹起离婚来。眼下沈玉霞见一切都露了馅，就干脆拉下脸皮说，
就是这么回事，你看着办吧，反正非离婚不可。
说罢卷起行李搬到厂里去了。刘长明原来还指望妻子能回心转意，如今明白了事情真相，心中顿时如同刀绞一般，他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，病倒了。厂领导了解情况后，反复做沈玉霞的思想工作，可沈玉霞的心如同铁板一块，连道缝也不开。这一天是厂休，沈玉霞从厂里回来，找刘长明到法院办离婚手续。他本打算大闹一场，谁知刚一开口，刘长明便一口答应了。这一点使他意想不到。可是，刘长明紧接着又提出了要求。
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
他愣了片刻。
你说吧。
刘长明说，
第一个条件，咱俩再逛一次公园。
沈玉霞心中感到好笑，就要离婚了，她还有心思逛公园呢。她想了想便答应了。刘长明接着说，
第二个条件嘛，再谈一次话。
沈玉霞心里说，
任凭你咋说，还能把我的心说动不成？
所以他也一口应允了。刘长明最后说，
那第三个条件很简单，咱俩在最后接一次吻。
沈玉霞差一点要笑，这也算个条件？
只要你答应离婚就行。
所以他立即点头答应了。于是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。这天上午逛公园的人特别多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有系着红领巾的学生，有一对对相依相偎的恋人，也有像他们一样的夫妻，手拉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儿女，有说有笑的游玩散心，一个个都是满面春风，喜笑颜开。唯独他们两人是满脸阴云。刘长明看到此情此景，心中更加难受，心酸的泪水止不住涌满了眼眶。沈玉霞呢，心却早已飞到北京去了。她幻想着不久的将来，能够跟新婚的爱人肩并肩、手拉手的在首都的公园里游玩。心里好似倒了蜜糖罐，甜滋滋的。就这样，两人各怀心思，像一对哑巴，在公园里默默地转了一圈，最后在小河旁的第三条石凳前停了下来。他们的爱情就是在这儿开始的，在这儿，他们第一次约会，这石凳是他们爱情的见证。今天刘长明把沈玉霞领到这儿，是希望她能够触景思情，能够回心转意。两人默默地站了好长一会儿，沈玉霞始终一句不吭。刘长明忍不住问道，
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此时此刻，沈玉霞正在想着那未来的幸福生活呢，哪有心思考虑过去的往事啊？听到刘长明问他，就说，
没啥感触，快履行你的第二个条件吧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就是骂几句我也不在乎。
刘长明心头一沉，隔了好久才长叹一口气说，
玉霞，咱们结婚六年了，孩子也快满五周岁了，你就是不为我着想，也得为孩子想想呀。 难道你真忍心让咱们的宝宝失去亲娘？这番话难道一点儿也不使沈玉霞动心吗？不是的，她也知道按理不该跟刘长明闹离婚，但她怎么也顶不住那现代化家庭生活的诱惑，所以还是一句话也没说，两个人脊梁对脊梁的愣在那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沈玉霞忍不住催促道：还有啥话要说吗？没有的话，请履行第三个条件吧。刘长明没有回话，也没有动，只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，紧皱双眉，脸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表情。过了好久好久，他的双眉渐渐地舒展了，突然转身对沈玉霞说：走吧，咱们去办手续吧，第三个条件我决定放弃了。沈玉霞觉得奇怪，条件是你提出的，我又没反对，为啥要放弃？刘长明说：你别问那么多，不管怎样，满足你离婚的要求不就行了吗？说来奇怪，刘长明越不讲明放弃第三个条件的原因，沈玉霞越觉得奇怪，所以又追问道：你给我讲清楚，为啥放弃第三个条件？刘长明想了想，冷冷地说：
你一定要知道的话，我就告诉你吧。我原打算，如果你对前两个条件不动心，就说明你对我已经没有一点情意，那我也不给你留什么情面，打算趁接吻时咬掉你的鼻子。
沈玉霞惊得啊了一声，条件反射似的慌忙用手捂住了自己那只漂亮的鼻子。刘长明冷冷一笑，嘲讽说：
我已经放弃了第三个条件，你还怕什么？尽管我恨你，但我不能那样做，假如我那样做，也将会给你造成终身的痛苦了。好了，你已经明白了我放弃第三个条件的原因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法院办离婚手续吧。
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先走了。沈玉霞没有动，呆呆地望着刘长明的背影，像木偶一般愣在那儿。刘长明的一番话把他的心打动了，尽管自己绝情使他万分恼恨和痛苦，可他还是不忍心伤害我，是我太对不起他了。想到这儿，沈玉霞悔恨交加，泪水止不住涌出了眼眶。她拼命追赶上去，一把拽住丈夫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哭着喊道：
长明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一辈子也不离开你了，你打我骂我吧，我不算人呢。
他哭着叫着，发疯似的打着自己的脸。刘长明见沈玉霞回心转意，十分高兴，赶紧把她扶了起来。从此，这一对夫妻更加相亲相爱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